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贝鲁特发生自杀炸弹爆炸，乌克兰反政府抗议者与警察冲突导致至少25人丧生，世界六大国与伊朗进行核谈判，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共产党对前高官的秘书及助手展开腐败调查。请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个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逊尼派穆斯林激进组织声称，他们星期三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引爆了2枚自杀炸弹，造成至少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阿卜杜拉·阿扎姆吕在推特上声称对贝鲁特的爆炸事件负责，并且说伊朗文化中心是他们的袭击目标。贝鲁特此前发生过多起炸弹袭击，这个组织也都宣称是他们所为。去年11月，伊朗大使馆附近发生2起炸弹爆炸，造成至少23人丧生。星期三早晨的炸弹袭击发生在伊朗文化中心和科威特驻黎巴嫩大使馆附近，那里是什叶派穆斯林激进组织真主党的据点。黎巴嫩电视台播出的录像显示现场被焚毁和正在燃烧的汽车。黎巴嫩最近发生了多起炸弹袭击事件，其中包括今年2月的一次和1月份的2次爆炸，爆炸都发生在首都贝鲁特真主党控制的地区。邻国叙利亚的暴力浪潮已经蔓延到黎巴嫩，支持叙利亚政府的真主党武装分子自去年以来一直公开替叙利亚政府军作战。乌克兰卫生部说，反政府抗议者和警察在首都基辅最近爆发的冲突导致至少25人死亡。在乌克兰卫生部做出这项宣布之际，基辅星期三凌晨火光熊熊，可以听到震撼弹的爆炸声。此前防暴警察冲入主要的反对派抗议营地，死者中至少有7名警察。警方和反政府人士说，很多人是中弹而死，有几百人受伤，其中数十人伤势严重。星期三，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把最近发生的暴力归咎于反对派领导人。他说，活动分子鼓动其他的抗议者携带武器参加在基辅市中心举行的反政府示威，他们这样无视民主原则，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反政府力量领导人克里钦科和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举行了会谈，但是没有取得突破进展。克里钦科说，亚努科维奇总统要求抗议者停止对峙，无条件离开独立广场。克里钦科敦促新西方的示威者占领基辅的独立广场，保卫抗议者营地。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晚间和亚努科维奇通了电话，对暴力表示十分关切，敦促亚努科维奇总统撤回安全部队，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泰国反政府抗议者进一步扩大针对英拉总理的示威活动。一天之前，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5人死亡。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首都曼谷英拉总理临时办公室周围，安全部队在铁丝网的另一侧进行监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类似星期二的冲突。在星期二的冲突中，4名抗议者和1名警察被打死，那是泰国数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力冲突。有关官员说，英拉总理星期三没有到他的办公室。一名高层安全官员表示，不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抗议活动。但是抗议活动领导人素贴誓言要继续向英拉施加压力。他表示，英拉要为过度和不必要的使用暴力负责。星期二，曼谷市中心政府大厦附近爆发冲突的时候，看来双方都使用了武器。泰国警方指称抗议者违反了紧急状态法。警方承诺，在驱离抗议者的时候，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使用武力。星期三晚些时候，一个民事法庭将就反对派提出的取消紧急状态法的要求作出裁决，将是泰国政府应对抗议的策略而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巴黎将会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讨论以巴和谈的进展情况。星期三的会谈将是克里为推动以巴谈判而做的最新努力。以巴和谈经过3年的中断之后，双方去年7月同意重新启动和谈进程，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以巴双方承诺把和谈维持9个月，而这一时限到4月就将结束。在最初的会谈中，以色列同意释放囚犯，巴勒斯坦人也不再要求以色列必须在继续谈判之前停建定居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突尼斯的新宪法是阿拉伯世界政治改革的楷模。突尼斯是克里这次亚洲、中东和欧洲之行中没有事先宣布的所访问的一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突尼斯发的报道。
克里说，他访问突尼斯是要显示美国对这个年轻民主国家的支持。
We are providing additional assistance.
我们将提供更多的援助。我们正同突尼斯进行战略对话。那些是重要的声明。我们认为做出这些声明以及就突尼斯新宪法向突尼斯人民祝贺是非常重要的。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莫妮卡·马克思通过 Skype 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作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起义的发源地，突尼斯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突尼斯是在这个地区革命有极大机会成功的国家，要是它失败了，就很难让那些具有民主理念的改革者和革命思想家持续受到鼓舞并继续保持希望。因为要是我们看看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如埃及、叙利亚以及利比亚，那里的局势并不乐观，甚至令人沮丧。
突尼斯的新宪法是伊斯兰主义者和更为世俗的党派之间危机协商的成果，但是反对派的政界人士纳迪亚·沙巴纳说，这部宪法歧视妇女和非穆斯林。
要是他们想成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就应该明确表示，然后我们就知道如何做出反应。但是他们不可以一方面声称支持建立文明国家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又四处塞进一些违反文明国家标准的条款。
突尼斯也面临着相当大的经济挑战，而从政人士也面临着压力，必须显示他们正在改善人民的生活。
他们看到和收入水平相比，食物价格比革命前更贵了。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革命是件好事，难以相信民主是积极的改变。尽管最近通过的宪法非常美妙，但是普通突尼斯人需要感受到变化。
总理麦赫迪·贾马说，因此新宪法的稳定就更加重要。
我们想要成功，就需要恢复安全和投资者的信心，这样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才是帮助突尼斯人实现希望的途径。
美国官员说，在突尼斯努力制定选举法来规范今年稍后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之际，美国将继续支持突尼斯的民主进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家德国和伊朗星期二开始新一轮会谈，但是达成长期核协议确保伊朗核项目出于和平目的的目的看来很难实现。会谈在维也纳进行期间，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不会屈服于国际压力而销毁他的任何核设施。这次谈判的目的是争取把去年10月达成的临时协议更推进一步。临时协议要求伊朗减少敏感的核活动，换取有限缓解对他的制裁。参加会谈的6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这6个国家要求伊朗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保证，伊朗要求作为回报要取消对他的所有制裁。这些制裁已经严重影响了伊朗经济。但是在这次会谈之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他预计谈判不会成功。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会谈将是复杂、困难和漫长的。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坚称，他的核项目只是为了发电和医学研究等用途。星期一，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举行了会晤。阿什顿主导这次世界6国与伊朗的核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一名负责难民救济的官员计划下个星期前往叙利亚一个收容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营，去考察如何向饱受战火冲突的地区恢复运送救援物资。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专员格兰迪星期二宣布，他计划下周访问叙利亚，和叙利亚政府讨论如何对耶尔穆克难民营恢复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对难民营的人道救援在大马士革爆发冲突之后暂时停止，星期二是暂停运输救援物资的第11天。格兰迪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在开罗见面之后告诉路透社，局势变得非常严重。
下个星期我将亲自到叙利亚和叙利亚政府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也相信救援物资必须恢复运送，因为目前的局势实在非常危急。
联合国人员在地面所运送的包裹可以让一个有八口人的家庭维持10天。由于最后一次运送救援物资是在上个月底，当时运送的包裹很可能已经用尽。格兰迪说，会谈对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安全执行任务是必要的。
交战各方如果不同意向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这样的人道救援机构，就无法进入冲突地区，因此必须停止暴力和战斗。如果当地遭受炮弹射击，不管是对接受援助者还是救援人员来说都很危险。我们一直和相关的决策者，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和地面工作人员讨论这个问题。当地爆发的冲突通常非常激烈。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从1月中旬以来已经对耶尔穆克难民营运送了6000个食品包裹，远低于连月来饱受饥饿的18000名居民所需。对叙利亚的人道救援努力由于交战双方而受到阻碍，任何一方都设法阻碍向敌对地区的物资运送。营养不良导致死亡和生病的人数不断上升。根据总部设在英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3年来，叙利亚的冲突已经导致超过14万人死亡，其中7000多人是孩童。冲突也导致邻近地区的不稳定。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是联合国负责近东地区救济巴勒斯坦难民事务的机构。耶尔穆克难民营在1950年代后期成立于大马士革的郊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共产党宣布对前高官周永康的前秘书及助手纪文林展开腐败调查。一直有传言说，周永康本人也被中共接受进行腐败调查。中共的反腐部门说，湖南省的副省长纪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但没有透露有关细节。通常这一指控是指有腐败行为。纪文林的履历显示，他和周永康关系密切。周永康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担任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期间，纪文林是他的秘书和助手。几个月以来，周永康的几名盟友先后受到调查，其中包括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和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杰敏。有一些媒体暗示，中共可能很快会对周永康提出贪腐指控。与此同时，中国在东莞进行的扫黄行动看来已经扩大到全国的范围。有报道说，中国很多的省份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公安部星期一在其网站上公布一则通告，部署各地严查涉黄场所，严打涉黄犯罪，重点打击组织者、经营者及幕后保护伞。通告指出，对黄赌毒等黑恶势力及保护伞，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失职渎职的，将严肃追究当地公安机关领导和有关民警的责任，对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东莞拉开序幕的扫黄风暴目前已经向全国范围扩展。据官方媒体报道，四川、浙江、江苏、甘肃、山东、海南、湖南、广西以及黑龙江等多个省份都对娱乐场所展开突击检查。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字，二月九号以来，各地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1300余起，查处各类涉及卖淫嫖娼和色情活动的刑事案件181起，打掉涉黄犯罪团伙73个，抓捕犯罪嫌疑人501名，停业整顿涉黄场所2410家。中国海内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次来势凶猛的扫黄风暴恐怕不是地方性的临时举措，而是由来自中央政府高层的统一部署。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体制已经失去了毛邓时代绝对权力的基础，他需要为他的权力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
地方大员、前朝遗老和部队将领不会因为他爸爸是中共的元老，而且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那么他现在必须从别的地方去获取新的统治资源，从这个法律层面，就是说从正义这个层面，从这个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个层面，还有从道德层面这三个地方去获取他的新的统治资源。那么就是他必然要讲法治。
研究中国法治和民主化道路问题的独立学者彭定鼎认为，目前国内外关注的周永康贪腐大案久拖不决，也让习近平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刚好能够在周永康长期控制的政法战线打开缺口。
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法，这个四川省还有这个油田系统，然后这个是周永康的传统的那个，还有国土资源是周永康的传统势力地盘。那么广东也是和这个广东省和公安部也有这种千丝万缕的传统上的联系。就是这样的这个打击，我相信里面也有打击政治对手的原因。
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次扫黄行动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官方媒体的大肆渲染。二月八号晚上，中央电视台半个小时的专题报道拉开了东莞扫黄风暴的序幕。随后，面对民间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尤其是“东莞挺住，今晚我们都是卖淫女”等网上醒目言论，《人民日报》以两篇社评强力介入，甚至不惜撕破社评一向严肃的面孔，引用“你们如此同情卖淫嫖娼，家里人知道吗？”等网上类似的调侃，才压制住民间的反对声音。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说，他反对卖淫嫖娼这种社会丑恶现象，但是他坚信一个自由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处处高尚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公权力可以处处介入的社会。
当然这个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就是不是有卖淫女是被迫的，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是，但也另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女人打算用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我认为人们可以道德上谴责这种做法，但是是不是应当用法律、用国家权力的这个形式去强力的禁止，这点我是存疑的，而且我是倾向于不应当公权力介入的。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中国网民继续就广东大规模打击色情行业的行动展开讨论，官方舆论对当局行动的支持与民间舆论的冷嘲热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官方媒体对前不久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中国期间参加和克里国务卿座谈的一些中国媒体人，这几位中国媒体人对克里国务卿说，希望美国运用他的影响力，敦促中国政府放宽对互联网言论的限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二月十七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向美国国务卿要自由，好萌的表演”。环时所说的“好萌的表演”指的是美国国务卿克里二月十五号上午在北京的美国文化中心跟包括 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和腾讯财经记者张甲龙等四位媒体人举行的座谈会上，媒体人对中国网络言论自由的担忧和向克里提出的关于美国政府支持渴望自由的中国人帮助拆除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等，这次会见被认为是中国媒体人罕见的有机会跟美国国务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环球时报说，指望美国给他们提供保护，那他们也太猛了。环球时报的文章认为，克里此次中国之行期间举行的这个座谈会只不过是为了向美国国内有个交代，在中国谈了人权，同时也向中国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人传递一个信号，美国始终在关注并支持他们，仅此而已。网络作家蒋爱宗曾经是中国海洋报等媒体的记者，一直积极呼吁网络言论自由。他认为中国政府对网络言论的管理实行双重标准，专门限制执政者不喜欢的言论，但是对网络上的低俗内容则视而不见。蒋爱宗二月十八号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个无论是外交场所还是跟民间互动上面，都应该提出来，因为你这个互联网本来就是自由的，是吧？你不可能设置一个墙，你把这个不利你的信息都堵住。但是你又在国内嘛，你又允许一些什么黄色的呀，这个迷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都在网上泛滥，他又不管。对，他就是说明他是标准是不一样的，也是双重标准。
蒋爱宗说，只要是被认为对共产党有害的言论就被屏蔽掉，而谎言谣言只要不是伤害共产党的就不会受到限制。他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用普世标准敦促中国政府允许互联网用户发表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言论。蒋爱宗的新浪个人微博账户被删除过十多次，现在已经不太经常在微博上发言了。他也偶尔翻墙到推特平台上发言，但是他说推特的网友人数有限，影响也远远不及新浪微博等平台。
说追求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都比较那个比较难了嘛。你只能要么你翻墙在国外发言，那可能稍微自由一点，但是不大上去，因为上去用它这个影响不如这个新浪，但是新浪又给你删除，那没办法，因为好多人，大部分人都要看新浪啊，腾讯呀、这些网站，那个别的网站他们也不知道，再说他们也嫌麻烦嘛。
蒋爱宗说，他每次被删微博账号都要损失众多的粉丝，即便是又注册到账号，可是常常是还没有积累到一定数量的粉丝就又被删号。他说，减少网络言论的影响是网管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克里提出指责。有报道说，克里在这次座谈会上敦促中国领导人支持互联网自由。路透社二月十七号报道，华春莹反问道，如果过去几年中国的互联网没有巨大的发展，何来这些博客作者？华春莹还说，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处理，如果非要中国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改变，岂不是太幼稚了吗？另据推特网友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要求各个网站查删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四名中国网络大 V 谈互联网自由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一个团体发起了一项全球联署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近况。联署在发出第一天就获得600人的签名响应，联署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软禁刘霞，恢复她的人身自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有香港多个关注言论自由、中国人权、民主、社会公益的团体成立的刘霞关注组，近期不断有所行动，敦促外界关注刘霞的遭遇和境况。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香港支联会、国际特赦香港分会、独立中文笔会、国际记者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联署信用中英文表示，人权不分国界，每个人都有责任捍卫和守护，
中国是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大国，其人权、法治和开明进步影响着世界的和平及文明发展。而刘晓波所提倡的是普世文明价值，会有助中国走向更文明及健康发展，因此呼吁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团体及人士严正促请中国政府停止软禁刘霞，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及刘霞的胞弟刘辉，释放所有被无理囚禁的维权人士及政治意见人士。参与刘霞关注组活动筹划的独立中文笔会理事邹幸彤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持续发起一些活动是要促请外界不要忘记刘霞，是向中国当局保持压力，还刘霞本应享有的基本自由。他说，
现在当然会关注刘霞的情况嘛，毕竟他现在健康情况也很差，仍然很担心，要这样下去的话他生命有什么危险的话，这些谁也承担不起。我们还是想通过持续的公众压力去逼使当局去还他一个自由。
2月14日情人节当天，刘霞关注组还在香港闹市区铜锣湾的时代广场举行剃头称刘霞的我们都是刘霞行动，包括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街工议员梁耀忠、资深媒体人程翔等在内的十位关注组成员替刘霞式样的发型，呼吁民众支持三年来深陷当局软禁和控制的刘霞。剃头称刘霞活动获得了包括胡佳、杨建立在内的一些海内外人权活动人士的呼应。刘霞关注组在网上表示，该组织还将通过行为艺术演出、国际游说、展览等不同活动，持续呼吁中国当局停止非法软禁刘霞。因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而被判刑11年的中国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夺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自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奖起，一直处于实际上的被当局软禁状态，与外界联系基本上被隔断。刘霞的友人和律师向外界证实，本人是诗人和摄影师的刘霞患有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因担心被当局精神病，又不愿到受政府控制的医生处就医。而1月中旬，刘霞更突发心脏病送医急救。2月8日，刘霞原定在北京一家医院2周检查治疗，仅1天就被赶走。刘霞的代表律师和家人已向当局争取刘霞的就医权，如果国内不行，则要求出国治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包括香港特首在内的一些香港政府高官严厉地批评了一些网民。近100名网民星期天发起了对中国大陆自由行旅客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一些香港本土派的议员批评香港政府不采取具体措施舒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矛盾，却在谴责这些网民的抗议，这等于是推卸责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由于近年来中国大陆自由行旅客赴港人数逐年激增，对香港市民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冲击，令中港矛盾不断加深。近百位香港网民星期天响应网上呼吁，在闹市区的尖沙咀发动过激的针对中国大陆游客的所谓驱蝗行动，抗议港府不采取措施限制自由行来港旅客人数和解决中港矛盾。示威过程中出现部分抗议者辱骂中国大陆游客，甚至对骂的情绪化场面。不过警方在现场维持秩序，将示威者和前来采场的亲中团体的反示威者分隔开，整个过程没有人被拘捕。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二谴责示威行动滋扰到旅客，强调若有违法会依法办事。梁振英表示，特区政府在获悉内地计划进一步开放自由行城市后， 已向有关当局反映过多旅客来港对本港构成影响，并叫停增加自由行的城市数目。梁振英还说，会不断检视游客人数对各区市民生活的影响，重点增加接待旅客设施做分流。而星期一，特区政府的四位主要司局长更是罕见的同声谴责。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这些不礼貌及粗暴行为应予以谴责，政府不允许事件再发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表示，有示威人士骚扰旅客是不文明及野蛮举动，与主流价值观不同。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也表示，极度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不过最令人关注的则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的表态。他表示，针对内地旅客活动造成部分商店暂时关门，直接影响购物区正常商业活动及市民正常活动，警方非常重视，会按既定程序依循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方向跟进，警方如发现有足够证据会采取适当行动。据港媒报道，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人权组召集人沈伟南表示，任何游行示威都应当和平进行，针对旅客的示威有争议性，矛头应指向政府。但是示威当天，如果现场警察认为有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应当当场执法，而不是应由保安局长事后以家长式的方式命令警方执法。而活动发起人梁金城表示，政府无视自由行带来的问题，反而谴责示威者，将本是民生的议题放大成政治问题，只会挑起民愤。不过梁金城星期二表示，责骂旅客并非计划之内，承认行动较为激烈。他强调，示威的目的是要引起政府关注内地游客过多的问题，他希望当局真的依法办事，不是安插罪名事后抓人。被认为是本土派的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批评说，政府没有提出政策改善因自由行等引起的中港矛盾，反而谴责表达不满的团体，是失职卸责。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反对将内地旅客称为蝗虫，因为旅游业是香港的经济支柱之一，但是自由行旅客多到确实令许多香港市民吃不消，冲击市民的日常生活，而港府官员片面强调中港融合，无视中港矛盾的解决，一方面言称土地供应不够，不能再多盖公屋给普通市民，另一方面又说旅客太多，要多盖酒店。他说，
香港的官员就是不肯正面的面对问题，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要上街呢？自由行大陆来的旅客的数目，香港人是受不了了，这个冲击实在太大，凡事有一个限度，我们期望应该有个上限，我们叫封顶。
对于保安局长威胁警方对星期天的驱赶中国大陆游客的示威活动将依法跟进，毛孟静表示，他不担心警方会采取拘捕行动，这样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他说，
这个我不太担心，我觉得他们的说这个是要吓一吓那些年轻人吧，我希望他们也不会真的这么做，吓唬他们一下的意思比较大。
另外，据媒体报道，香港民间的人口政策关注组表示，政府官员同声谴责于事无补，政府应该反省根治中港矛盾。这个关注组认为，目前每十个入境人中，超过七人是内地旅客，市民对自由行旅客太多已到难以容忍的地步，但政府没有具体措施限制自由行数量，多建酒店也不能解决问题，
是自由行的政策出错，尤其是深圳户籍1000多行。此外，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港府高官齐声谴责是救火行为，目的是要舒缓中国大陆民众和舆论对港人港客的不满。不过他表示，港人对内地旅客的民怨日积月累，而港府没有及时疏导，做好基建配套，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2013年全港游客为5430万人次，其中75%是中国大陆旅客。该局日前作出2014年预测，估计今年整体旅客数量增长8.6%，达到近5900万人次，其中中国大陆旅客增长11%，达到4500多万人次。对于近日社会出现反对中国大陆游客的情绪，旅发局认为，如旅客数字达到承受不了的时候，应发展更多景点和酒店，应付增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星期三说，中国在对美国科技巨头高通和另外一家美国科技公司 InterDigital 等企业展开反垄断调查。中国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高级官员说，当局2013年接到了中国相关协会和企业的举报，指称高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歧视性的收费。 InterDigital 被指责向中国企业收取歧视性高价的专利许可费。中国电信也拥有世界最多的用户，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生产国，但是很多专利技术掌握在高通等西方的科技公司手中。分析人士说，中国电信行业正在推广 4G 网络，对高通等外国公司收取的专利许可费大为不满。这两家美国公司去年都曾经披露他们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反垄断调查，但是星期三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表态。中国2008年颁布了反垄断法，这部法律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然而现在美国的工商界越来越担心，随着中国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的战略，中国有关当局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反垄断以及反行贿等各种法律来打压外国公司的运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了中国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习近平说，不久前举行的张王会达成了不少共识，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连战一行人是在星期一傍晚抵达北京，连战此行定调为走春访友，随同连战前往北京的访问团成员包括台湾的民意代表、宗教、工商、教育、妇女、媒体、退役将领等民间人士。连战在机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
这次应这个大陆的要求邀请啊，我接通很多行业各行各业的这个朋友们呢，前往去访问啊，主要的目的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呢，使得我们在台湾各行业啊能够跟大陆相关部门的领导啊能够直接的来交换意见。那么我相信透过这样子意见的交换，可以促进彼此更进一步的直接的一个了解。我觉得任何有助于两岸这个交流啊便捷 这个大家共享这个和平的红利，这是每个人的期盼。凡是能够有助于这样子的发展呢，我都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支持。
就在连战抵达北京访问之前，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的两岸历史性官方会谈才刚刚落幕。连战除了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参叙之外，在北京参访期间还会见了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等人，并将接受北大授予名誉教授。此外，两岸各界人士也将借机举行交流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将出席座谈会。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连战此行并未获得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委托传递政治信息，也不涉及讨论两岸领导人会面一事。但马英九在春节期间向连战拜年的时候，连战曾经当面告知访问大陆的行程。同时，由于连战之子连胜文即将宣布参选台北市长，也使得连战此行受到两岸舆论的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中国加强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一些海域的控制，日本媒体报道，美国会把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视为整合中国周边国家的一个重要网络。同时，奥巴马政府也正在努力帮助台湾加入 TPP。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中国正在以包括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内的各种手段加强对有争议海洋领土的控制。美国也在加强协助台湾加入区域贸易组织，作为牵制中国的一部分努力。报道援引不具名的白宫官员消息说，台湾最早可能在2015年底前加入 TPP。报道说，美国与台湾当局自2013年春天即悄悄地展开关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的讨论，而 TPP 现有成员间的谈判预期最快今年春天就可能会有结果。针对这个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他没有看过相关报道，无法评论。不过，奥巴马政府目前的贸易工作焦点是要先完成 TPP 现有成员间的谈判。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closing the negotiations.
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先完成12个 TPP 既有成员的谈判。TPP 被设定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只要其他国家愿意且能达到这个平台的高标准，那么他们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现有成员的同意而加入 TPP。
弗罗曼星期二在一场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演说中表示，许多国家都表达过对加入 TPP 的兴趣，不过 TPP 现有成员必须先完成自己内部的谘商，才能讨论到未来加入新成员的问题。
有许多国家无论公开与否都表达过，只要我们所有成员都完成这个协定的谈判，他们也希望能被考虑成为会员。不过那些国家或经济体必须经过一个谘商程序来讨论有待解决的议题，确保他们能够达到 TPP 的高标准。而且我们每一个成员在自己国内也有一个谘商程序必须完成，就像以美国而言，我们必须先与国会和利益团体谘商，才能够去谈未来让谁加入的问题。
在美国进步中心的演说中，弗罗曼强调 TPP 的目标是要所有成员都能提高劳工权利、加强环境保护、改善国营企业和保障知识产权，而这也将协助美国企业在国际间有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四月下旬将对亚洲进行访问。在去年十月，奥巴马总统原来要计划访问亚洲，不过因为美国国内的问题取消了那次行程。因此，奥巴马总统四月份的亚洲之行格外的令人注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白宫前不久宣布，今年四月下旬，奥巴马总统将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进行访问。白宫在声明当中说，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旨在展现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接触的承诺。 不过白宫还没有宣布具体的日程。去年十月，奥巴马因为美国债务上限导致的联邦政府关门取消了参加亚洲的两个峰会之后，很多人质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因此奥巴马此行被大多数人视为补访亚洲。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厄内斯特·鲍尔说，
去年十一月他没能参加亚洲峰会，我们研究中心亚洲组所有人都跳了起来，我们所有人的建议是你必须去，你知道吗，他现在准备去了，我们应该表扬一下白宫和总统，他最好去。
日本驻美国大使佐佐江贤一郎说，奥巴马此次访问是美国表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机会。
我们知道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但是他需要对此有所行动，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来告诉大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方面，我们仍然对美国有很高的期待，期待美国展示自己对亚洲的兴趣和决心，以及它将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鲍尔说，奥巴马这次访问不能仅仅是补访，
他不能仅仅把这次访问当成对去年十一月的补访，他去马来西亚，顺便说一句，自约翰逊总统之后没有美国总统访问过马来西亚，访问菲律宾因为那里有真正的安全问题，访问日本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关切在那里，他必须提高记忆，他必须能掌控这些东西。
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不同，日本和韩国并不在奥巴马去年访问的行程当中。美国媒体说，奥巴马这次访问美国在亚洲的两个重要的盟友，很大程度上与亚洲正在升级的紧张关系有关。自中国去年十一月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中日紧张关系升级，同时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因为一些历史问题也一直僵持不下。据称，韩国原本不在奥巴马此次访问的目的地之列，但是朴槿惠政府展开了浑身的解数，最终争取到奥巴马访问韩国。日韩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奥巴马的访问变得微妙。奥巴马此行也没有包括中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说，奥巴马此行很容易被媒体描述为针对中国，但是美国政府会做好权衡。
我想对这点怎么应对这样的看法，奥巴马政府应该有很周密的考量。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韩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绕过了日本。有专家认为，这就是美国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的方法。白宫的声明说，奥巴马访问日本除了强调美日同盟之外，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TPP， 也将是奥巴马访问日本的重要行程之一。但是随着美国国会甚至是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人反对贸易促进权法案，该法案将让白宫有权快速通过国际贸易协议。专家对奥巴马能否推动 TPP 谈判很是担心。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说，
美国发生的事情将如何影响其他十一个国家，当你不知道国会是否授权给美国总统，他们又如何能够把他们最后的决定呈上桌面？
事实上，美国已经有专家指出，随着 TPP 这个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的一再被推迟，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正在触礁，走上慢慢死亡的道路。这并不是奥巴马今年唯一一次访问亚洲，今年晚些时候，奥巴马还将前往亚洲参加东亚峰会。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院对越南一家法庭维持对一位异议人士的原判表示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书面声明说，越南有关当局利用税务上的法律来对一位在和平表达观点的一位博客的作者被他判以徒刑，十分令人关注。国务院的声明说，这样的做法是违背了越南政府自己早先对言论自由的承诺。越南的这家法院维持对博客写手李作权的有罪宣判。李作权是去年十月 被一家法院以逃税罪判处了2年半监禁。与此同时，越南警方星期二还不许李作权的支持者在法院附近举行集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河内发的报道。
大约200人星期二早晨不顾寒冷潮湿的天气，在河内举行集会，要求释放越南著名异议人士博客写手李作权。42岁的李作权是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律师，他去年10月被判处2年半监禁，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对他的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越南法院星期二开庭审理李作权上诉案，半天后宣布维持原判。李作权的支持者想游行前往上诉法院，但当局派警察封锁了道路，他们还被警察包围了几个小时。李作权的弟弟李作爵在法官宣布判决前说，他对上诉结果并不乐观。他说，我对审判的公正性不抱希望，律师无法出庭，很多人都不能到庭表示支持，我对公正审判不抱希望。李作权被捕前经营一家咨询公司，业余时间以个人名义写博客，探讨民权、政治多元化和宗教自由等问题。李作权去年10月被捕，引起人权组织和外国的关注。美国驻越南大使馆说，越南利用税法把批评人士投入监狱，令人不安。李作权的律师之一何辉山说，这个案子应当通过行政程序解决，而不是交由刑事法院。李作权的家人说，李作权已经连续几周绝食，要求当局准许他得到一本圣经，准许他阅读法律文件，并能跟神父见面。有消息说，因绝食而身体虚弱的李作权出庭时一度晕倒，抗议者听到这个消息后跟警察发生冲突。律师何辉山说，李作权只是疲惫并没有晕倒。许多活动人士对李作权表示支持。星期二，李作权的支持者们在抗议时高唱越南作曲家岳康谱写的歌曲《你是谁》。这首歌是岳康为抗议越南当局出动警察镇压反对中国的越南示威者谱写的。岳康2012年被当局以刑法第88条煽动颠覆政府罪投入监狱。2010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在政治审判中被定罪，李作权和岳康是其中两例。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统计，2013年越南至少有63人因和平表达其政治观点而被监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澳大利亚基督教传教士的妻子说，她的丈夫随旅游团在朝鲜观光期间，因为被发现携带了宗教材料而被拘押。居住在香港的凯伦·舒尔特星期三说，朝鲜警方星期三在她丈夫约翰·舒尔特所住的旅馆内把她逮捕。声明说，75岁的约翰·舒尔特看来是因为他有韩文版的基督教福音手册而被拘押。澳大利亚官员表示，他们已经获悉约翰·舒尔特被拘押，正在与朝鲜境内的瑞典官员接洽。澳大利亚和朝鲜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朝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这件事发表评论。这是朝鲜几个月以来第二次拘押外国的传教士。星期三，索契冬奥会要举行女子花样滑冰的短节目比赛，韩国的金妍儿将成为自1998年以来第一位争取蝉联女子花样滑冰冠军的选手。金妍儿的竞争对手包括2010年冬奥会银牌获得者日本选手浅田真央和15岁的俄罗斯选手利普尼茨卡娅。上星期，利普尼茨卡娅成为一颗新星，帮助俄罗斯队赢得了新设立的花样滑冰团体金牌。多国选手星期三将在8个项目上展开角逐，包括女子雪车和5000米速滑。在男子高山滑雪超级大回转项目比赛中，世界冠军美国选手利盖蒂的竞争对手包括上届冬奥会金牌得主瑞士选手杨卡以及上届冬奥会 银牌得主挪威选手杰斯鲁德。杰斯鲁德已经在索契赢得了两枚金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正在美国举办一个展览，不过他展览的一个产品被一名当地的艺术家故意摔碎，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艾薇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星期二早晨收到短信和照片通知其作品被毁，一开始不太在意，以为是展出时不小心破损，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刻意砸毁。艾薇薇表示，这种抗议方式有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对作为艺术家都有表达的方式，作为抗议或者是作为其他的情感的表达，但是砸碎他人的作品来伸张无论是正义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情感，都是有问题。
艾薇薇表示，他个人并不认识这位毁损其作品的艺术家。51岁的迈阿密艺术家卡米奈罗是在星期天下午于当地的佩雷斯博物馆参观正在展出的艾薇薇作品时，拿起一个摆放在地上的彩色陶罐。当警卫要求他放下时，他刻意把陶罐扔在地上摔碎。卡米奈罗表示，他是要抗议博物馆没有展出过当地艺术家作品，却花大钱为外国艺术家宣传。一位迈阿密当地艺术家说，类似的抗议不会停止。
市场在迫使我们这些艺术家做我们从来没想过的事。卡米奈罗不是第一个抗议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卡米奈罗宣称是艾薇薇的作品影响了他，使他做出这种抗议行为。在佩雷斯博物馆的展出中，有三幅黑白照片，显示艾薇薇手持陶罐并把罐子摔碎。此前艾薇薇也曾经将一些古董陶罐摔碎，或者涂上可口可乐的标志。对于卡米奈罗的说法，艾薇薇称他的艺术行为与卡米奈罗不同。
我觉得他这样说是属于不清醒的说法，因为我从来没有砸碎过他人的作品。
博物馆馆长克里斯蒂娜·莫拉莱斯在展览刚开幕时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他表示艾薇薇的作品触动许多当地民众的心。
他的作品主题包括了言论表达自由、国家前置以及个人生活，都触动了我们观众的心，特别是迈阿密有许多外来移民都被他的作品感动。
目前博物馆方还在评估损失情况，而卡米奈罗因为砸坏作品面临刑事指控，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5年徒刑。艾薇薇表示，他个人不会对卡米奈罗提出指控，一切交由博物馆方处理。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今年冬天，来自北极的创下了新的低温记录。不过呢，有一项研究发现，严寒天气可能对人的健康有好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科伯尔报道。
芝加哥连续4个月低于正常气温水平，当地人沃西说，这个冬天是他记忆中最冷的。
吸入冷空气，你会感到疼痛，因为空气冷，你必须用围巾罩住嘴巴，保护肺部。
不管人们穿多少衣服，还是冷得打哆嗦。细胞代谢杂志的研究发现，人的这种不自主的抖动会释放出一种称为鸢尾素的天然激素，它能使褐色脂肪活跃起来。褐色脂肪的活跃能消耗人体热量，促进减肥，这跟人做体育锻炼的时候肌肉收缩的效果一样。美国国家科学研究所为此做了一系列试验。新研究的主要作者舍里说，研究人员监督一批志愿者在锻炼时和在冷却毯下休息的时候体内鸢尾素的变化。冷却毯的温度被调到摄氏12度以下，
在低温下多数志愿者在颤抖，颤抖的时间在5到10分钟之间，不会更多。我们测试了低温前后他们的血压的情况。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小时以后我们播出新的时事经纬，欢迎您到时收听。